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五八一二五八一。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刚才说了哈，在这个刚刚结束的政府停摆的其实核心问题哈，造成停摆的核心问题就是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这个问题，双方僵持不下啊，这个根源在这儿。那么今天我们就稍微的来讨论一下这个事情啊，因为这个平价医疗保险呢，在当时推出来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叫做税务的减免的优惠的哈。那么这个税务减免优惠在疫情期间呢得到了扩大，然后呢这个当时就通过了一个扩大的法案。那么在扩大法案的背后呢，逻辑是这样子的，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啊，有太多的人可能因为疫情而失业，有太多的人受到了这个疫情的冲击，所以政府说好，我就把这个平价的医疗法案呢、给它扩大，让更多的人可以加入到这个法案当中，受到它的保护，而且呢你可以比较低廉的价格来买，政府给你补贴。所谓的补贴就是你在报税的时候啊可以得到一些免额啊，就是豁免的这个额度。那这样一来你不是这个就便宜了吗？那么这个额度和这个就是补贴呢，在下个月12月份就要结束了。所以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争执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延长这个就是政府的补贴，如果不延长的话，用什么方案来取代它啊？你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国会当中提出的都是哪些方案。而且我记得是一两个星期之前吧，川普总统也提出来一个方案，他就是说，我给大家出一个更好的方案，更便宜的方案，就是我干脆把现在政府补贴给那个保险公司的钱，我不补贴给他了，我直接发给这些民众，让你们自己去根据自己的需求去买健康保险，这样既这个理性啊，这个民众自己知道应该买什么样的保险嘛，同时也减少了中间的环节，也让那些保险公司赚不到他们不应该赚到的钱等等。但是待会儿我们讨论一下，看一下这样做有什么利弊。
嗯，没错，其实坦率讲呢，现在的方案是很多的，但是没有一个方案是让所有的人都满意的，应该我想这个世界上也不存在这样一个方案，只能是大家去寻找一个折中点。而刚才你说的川普的这个呢，是一个相当经典的共和党的或者是保守派的理念，就是把控制权，控制我的财务的权利，控制我健康的权利交还给个人，不要让政府去管啊，什么东西都由政府来管，拿着纳税人的钱去管，这是他们的一个理念。而民主党的呢，是说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人，就回到刚才那个话题，是低收入的，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买不起保险，所以他们做一件什么事呢，他就是不买，那不买了以后他生病，那么这样的结果到最后还是买保险的人要去摊。这样的人在美国现在有多少呢？大概2400万，2400万人等待着今年年底国会把之前刚才说的扩大的奥巴马健保给他延期。现在有一个甚至有一个说法是要把它变成永久性的，也就别延了，就永久性，已经以后都是这样了。这是2400万，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会发生什么事？那这2400万人呢就会面临着两个情况，一个保费大幅度增加，其实保费已经有所增加，但是就会增加的更大，那么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下一个情况，就是你既然保费这么样的增加，我就不买，就等于又回到过去的那个情况去了。所以这个是现在两党面临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政府开门了呢？政府开门的原因是因为民主党呢给共和党施加了压力，共和党呢也受到了来自他选民的压力，就是什么，就是最后共和党答应了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咱们一个月以后，也就是12月中旬呢，在参议院针对你说的这个健保扩大的法案进行一次投票。之前是不答应的之前是根本连这个投票我都不答应，现在他做的让步就是我答应了，我去做这个投票。 当然这不是说大家都回家歇着，然后到了一个月以后就去投，也不知道能不能过，就这么一下过不了，政府又关门，它不是这样，它之间呢有不停的这种沟通啊、协调啊之类的。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重大的问题，叫做堕胎啊，这个一会儿也再跟大家把这方面的资料提供一下。所以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就是两党答应在一个月以后咱们再次投票，就这个事情。那你答应不答应？我答应，好，政府咱们就开门，因为之前民主党就咬住这个啊不放，那共和党也不让步，所以政府呢就停摆了。但是呢，刚才说的平价健保啊，实际上已经在过去这些年增长了差不多26%了啊，它已经是有所增长的。那么在接下来的讨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一个大的方向，就是共和党不希望大量的纳税人的钱或者叫做政府的预算拨给这一方面。一，这个金额是几千亿。二，他们还是坚持的认为你这样来的话，尤其是你扩大的话，会有诈欺行为啊，这个不能让这些人占政府的便宜或者占其他纳税人的便宜，应该减少这方面的花费，这是共和党的理念。中间还夹杂着关于堕胎这个事儿啊。第二呢，就是民主党的理念呢，就是这些人如果你让他没有医疗保险的话，那么首先保险公司是不会吃亏的啊，因为保险公司它依然可以是一个盈利机构，但是给整个的社会的压力就增加了，所以没有人喜欢生病，没有人选择生病，他现在看不起病，只好靠政府的这种 ACA， 就是所谓平价健保的方案来资助，这个就是现在双方卡在这儿了。但是接下来讨论会是什么结果还真的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政府再关呢、啊、都说不定呢，对不对？
没错，如果12月份中旬投票民主党不同意或者说投票没有任何的结果的话，那1月30号之前不能就是经费就是足够用到1月底嘛，1月30号用到了以后有可能还会继续再停摆啊，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哈。顺便说一下啊，这个2400万人受影响，其实美国的工作的人口和大部分的人口是不受影响的。你比如说你如果是政府的一个员工，你如果是一个中型大型公司的员工，你甚至包括是一个退休的人员，那么你是有你的保险的，
退休
的这些保险和那个奥巴马的全民健保没有任何影响，
没错，
你不受任何影响。对，但是在我们华人当中呢，其实我知道有一些是小型公司，有一些是这个自由职业者，自己做一些贸易啊什么的，那么他自己的小型公司呢，他是不包括给员工提供这个健保就健康保险的，那么员工或者是你自由职业者的话，你就需要自己去购买医疗保险。在美国医疗费用是非常昂贵的，你买保险主要是买一个安心嘛啊，就是说如果你不买保险的话，当初奥巴马在推倡他的这个奥巴马全民健保的时候，他演讲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就说一个人离破产就中间就隔着生一场重病啊，生一场重病，一个人等于是你一辈子积蓄就全部交了医疗费了，就全部没有了，所以人们要买这个保险。但是现在的问题来了，就是说如果要是把这个政府的钱拨给个人去管理的话，有一些这个经济学家呢，他们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这个叫做对健保公司呢可能是一个死亡螺旋。所谓的死亡螺旋，就是你可以想象得出来，一些年轻的健康的人士呢，他们认为说我今年可能不会生病，明年大概也不会生病，这个大概率的事件我是健康的，一年也不会去看一次医生，所以这些人呢就等于拿了政府的钱之后啊，他退出了医疗保险这个行业，不买了。那么保险公司留下来的人是什么人呢？都是一些叫做老弱病残，老嘛就还没到65岁，还拿不到这个 Medicare， 那么弱嘛就是你有一些基础病，有一些这个长期的病需要经常看医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医疗保险的费用将会成倍的上涨， 那就造成很多人他虽然有病，但是他也买不起，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共和党人认为说不行，这个方案啊，就是再延期这个方案不能接受，原因是在疫情之后啊，这个政府扩大了他那个进入到全民健保的这个门槛儿，原来可能是比如说家庭的收入是在贫困线以上130就可以领到这个，但是现在啊，扩大到4%，就是四倍以上都可以。那这样一来的话，你原来本来不符合条件领那个政府补贴的人，现在也挤进去领政府补贴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共和党人认为说不行，这个方案一定要重新修订才可以。
嗯，所以这就是引发出下一个问题，就是民意啊。所谓民意呢，就是不同的民调告诉我们呢，美国的老百姓呢，大概是比较超过半数以上的人，要是比如自由派这种理念的人，就是差不多75%的人，他是支持继续的延长这个扩大的健保计划的。共和党人呢，曾经是59%，这是九月份做的民调。59%的持共和党理念的人也认为这东西应该给他延续，但是现在呢，这59%差不多又降了一些，变成50%左右，但还是刚刚超过了半数，所以这是一个民意对这事情的看法。这里面呢还掺杂了另外一个东西，叫做海德修正案，或者叫海德修正法 （Hyde Amendment）。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这个呀，接下来下个月他们可能会大吵，就是在参众两院里面再次讨论的时候，这就是刚才说的关于堕胎的这个问题。因为在1976年的时候呢，美国有一个联邦的众议员啊，他叫 Henry Hyde， 他是来自于伊利诺州的共和党人。这一位来自伊利诺州的共和党人是坚决反对堕胎的，所以当时呢，他就提出来，堕胎可不可以？这个不是我们要管的，现在可能也管不了，因为正好1973年最高法院又同意了妇女的堕胎的权利。他说，但是有一个东西我们可以管得了，就是你别拿我政府的钱去做堕胎。所谓政府的钱，就是纳税人的钱，你不能用这个。所以在他的促成之下呢，在1976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一个叫做海德修正案，就是在这方面，就是在政府的医疗补贴的方面呢，你不能拿来去做堕胎去。但是对于一些比如说现在啊已经禁止堕胎的州和现在允许堕胎的州来说，这一个点呢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因素哈，使他们接下来在讨论呢又比较麻烦。那么顺便补充一句，就是1976年的海德修正案里面有差不多4种情况吧可以堕胎，就是所谓强暴、乱伦和就是母亲的生命受到威胁啊，3种情况。哎，这3种情况是可以堕胎的。除此之外一律不行啊，不是不可以啊，除此之外一律不能接受联邦在这方面的补贴。好，那稍等会儿呢，我们再看一看接下来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这个问题的之争，以及好，那么既然说有很多方案，还有哪些方案，咱听一听是否可取。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国会啊，现在正在就评价医疗法案 ACA 哈，或者俗称就是 Obamacare 呢，这个提出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案，看看能不能够达成一个妥协啊，因为在这个方案上的僵局呢，导致了上一次的时间历时最久的一次这个政府停摆。如果要是下个月还是没有办法达成妥协的话，那一月底这个政府的那个拨款到期之后，恐怕又会出现第二次的政府停摆，那这个事情就闹大了。所以呢，现在双方都在积极的提出自己的方案来。民主党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方案，大部分的民主党人就是说，如果说有方案的话，就是说我至少要求把这个医疗保险的政府补贴至少再延长一年，这个如果不延长的话，在今年的年底就12月31号之后就作废了，明年就没有了。但是民主党希望延长一年，那么有的人提出来是延长2年，那他们有不同的考量，但是延长一年的主要的目的 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个是为了明年的中期选举啊，所以呢，如果要是共和党不同意延长一年的话，那么民主党的议员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之前所做的宣传广告里边，很多人都已经把这个共和党阻挠这个医疗保险的给你发放医疗保险之类的这些话都已经放到他们的竞选口号里头去了。好，所以呢这个是民主党提出来的这个理念，就是至少延长一年，但是共和党呢提出了不同的这个就是替代的方案。
首先呢就是共和党其实它有压力啊，这个压力呢是两三重的压力。一个压力呢是刚才提到的关于堕胎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是他们来自他们的选民的直接的压力，这方面他们如果让步的话呢会失去一些选票，所以这是一个压力。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的比较低收入的人，这些低收入的人不要忘了呀，他们当中还是相当的一些人他是投川普的票的，所以这些人他们如果在看病这些问题上受到影响的话，他们在投票的时候可能会改变党派，这一点也是共和党比较紧张的啊，这也是他们面临的一个压力。那么第三个就是现在政府关闭，如果你再给来一次的话呢，当然有些人责怪民主党，有些人责怪共和党，但是没有一个党喜欢被责怪啊，你知道吗？因为当你被责怪的时候，你要付出失去席位的这样的一个代价。所以其实现在的讨论呢就从医疗变成政治了，就明年的中期选举的时候哪一个党会为这个事情而付出代价来。那么共和党的方案呢，一个是刚才川普说的啊，就是干脆把这个钱发给你，你自己去买去，这非常非常简单的说啊，这个方案，因为任何一个方案可能都好几百页啊，这个因为医疗这个事情是非常复杂的啊，比如说我这个月我现在是属于低收入，可能两个月以后我又高了，可是高了以后啊，对不对？刚高出一点来，那我是不是赶紧再填个表再换回来？然后又过两个月我又低下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家是两口人、三口人还是五口人等等，所有的这些都要考虑在内。那么另一个方案就是在税务上面给你一些优惠，这是共和党的一个方案。他甚至提出来有一个叫做免税的账户，就像是一个投资账户似的，就是你把钱投资到这个里面，你把钱投资是你的钱呢，你投资进来但是不用交税，他用这个东西。当然这一份投资只能是管你的医疗的，我光听这个名字，这个简称 FSA， 我一听这个名字我的头已经大了啊，因为这个里面肯定很多的细则呀，对不对？
对，没错，这个叫健康储蓄账户啊，这个有一些共和党的议员呢提出来说这是一个理念啊，然后可以减少联邦赤字，因为他说如果要是延长这个健保方案的话呢，那个就是政府的拨出啊支出啊可能会达到什么3500亿之类的，反正是一个很高的天文数字。参院的这个卫生委员会主席啊，他是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叫做 Bill Cassidy 啊。他在礼拜三的时候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是说，第一，11月下旬就是马上就到了，要举行听证会了，大家来把自己各自的方案都可以提出来，包括讨论。那么他提出一个方案呢，是说政府啊，把那个补贴金啊，就是政府给这些买医疗保险低收入户的补贴金呢，重新分配到一个叫做灵活支出账户里边去啊。这个账户呢，就等于是给你自己的了，你可以支付你的自付额，支付你的 copay， 支付你比如说牙齿矫正啊，什么配眼镜之类的都可以。但是这笔钱不包括支付你的保费，不包括你的健保费用。那也就是说，除了这笔费用之外，您自己要从口袋里头拿出钱来买你每个月的医疗保险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问题。当然，有一些经济学家就说，这个灵活的支出账户，哦，对，它是比如说配个眼镜、看个牙科什么的，可能是管用，对你有一些不无小补。但是，当你遇到一些比较大的需要动手术甚至住院的这些健康问题的话呢？他就帮不上忙了，所以呢，这个在这种问题上呢，各说各话啊，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大家都说可以接受的一个方案，在这个桌面上。